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再精进，青年弟子脱离魔鬼网络，作者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0日。我是一名99年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，自小得到大法，身心沐浴在法光中成长，但是在99年720以后，长期的迫害使我起了非常大的怕心，怕心和逃避的念头使我染上了网瘾，又深深知道大法的美好，就这样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磕磕绊绊走了这么多年。但是我心中始终怀着一个念头，就是我知道师父终能救了我，不要放弃希望，总有什么时候我能摆脱这网瘾，谁也不能带我回家，只有大法才能带我回到真正的家园。怀着这样一个心愿，我有时精进一时，随后又因做好之后产生松懈和欢喜心，再走入消沉，痴迷网络，常人娱乐，起起伏伏，自己也觉得根本没有做到真。有的时候表面上参与了救人，一时有了正念，可是回家又沉浸在网络之中了。一，我一直戒不掉看常人的东西的根源是色欲和情。我早就发现，我看常人东西的最终原因就是来源于色，无论是健身还是美食，曾经勾引我又回到消沉状态的这些东西都源于色。我曾思考，我总是戒不掉看网络小说、看网络剧、听常人音乐习惯的原因是什么？答案是色和情。我看来看去，终究还是看那些满足我爱好的、有个性的虚构人物，真实人和故事情节基本上都带有色欲、暴力的因素，例如举止冷酷的流氓英雄、妖娆美人，还有枪战。往深了想，无一不是，因为那些东西符合我长期接触网络后变异了的常人观念和思想业。正如同修之前在明慧交流的，那是这些拜物找到了同类。师父指出现代社会的乱象，在转法轮中说，现在不只是唯利是图，有的人无恶不作，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，杀人害命，用钱买命，同性恋、吸毒等等，什么事情都有。我发现在我长期接触常人东西后，渐渐把败坏了的崇尚暴力的行为，例如谋杀、暴力、色情以及一些现代流行的行为当作好，虽然表面上绝不会承认，心里却产生一种倾向，认为这些情节过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觉得这句话对，好，这一下就来了。师父的这句话点醒我，我的执着心和喜欢这样做的情让我没法去除网瘾、游戏瘾。二，一件事情让我幡然醒悟，我第一次给一位网友提了和真相相关的事情，他没说什么，事后却不太理我了。他此前跟我关系很好，非常暧昧，我被情所困，把他摆得很高，甚至比我家人、任何认识的朋友都高。和他一起聊天的很多个月，学法很少，甚至一周里只有屈指可数的两三次，有的时候还向内找，什么都找不到，找到色心、情、 还自欺欺人的想，发现了也去不掉，找别的，这根本就是假修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·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色，则与恶者无别，口念经文，贼眼相看，与道甚远，此乃邪恶常人。后来我突然脑中冒出一念，我要学法，不学的话就觉得受不了了，心中非常悲伤，就磕磕绊绊恢复每天学法。曾经觉得跟我很好的对方，却在这段时间越发疏远我，后来就断绝了和我的关系。我心中放不下他，又纠缠对方很久，却没有结果。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趁对方生活上有些日常的困扰，我终于想起给他讲真相。这一念一出，一下那个情魔的东西在那瞬间消失殆尽。我流泪了，我那一刻知道，无论我们之间是什么缘分，我得让他接上圣缘，了解真相。师尊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人被动地执着于情，如果你执着于他的时候，他会在你思想中产生各种执着，从而造成各种观念，甚至变异观念。你突然间喜欢那个人的一个动作或形象，长期你就会执着地喜欢这些，或许是你就喜欢这个人的态度表现，那么长期就会形成观念，就喜欢他这个表现，那么逐渐这个东西越来越强，他就会主宰你思想。那么你要喜欢一种什么东西形成观念的时候，它就会越来越强烈，心态要是变异的，慢慢这个变异思想就会扩大的发展成更加变异。我看到这段，这正是我对网络痴迷时的状态。隔着网络，我喜欢他什么？刚开始是喜欢他对我说话的温柔方式，后来是喜欢他对我好，我觉得我应该喜欢他，转而发展到迷恋，久而久之，这形成了一个变异的情的物质。网瘾也是这样，这个变异的物质团是指主宰我的思想，觉得上网没什么意思，也想上网，但是他目前并没有表态。我扪心自问，作为一个为法来的众生，真相未能唤醒他，一定是我修炼的程度不够。我再次下决心精进，不能因为我的原因毁了一个曾对大法抱着无限希望下世的生命。于是我痛下决心，每天做好三件事，由不练功到一天练全五套功法，由学法不入心到多学，由正念不好好发到静心发，做救人项目时全心投入，时刻向内找。三，放弃执着，走出阴影。慢慢随着逐日练功，我的身心走出了阴影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思想业让我心情极度低落，在上班时情魔哭喊着让我找他，头脑里几乎产生了抑郁的假象。我那时候被动地承受着，心里空空落落，几乎落泪，心中只剩喊着李洪志师父啊，师父帮帮我。念了很久，就这样好了一些，后来又再犯，我又念法轮大法好，这样往复。不久后我的心情变得极其明朗，心中说不出的舒服，也在每天的坚持练功中，大量学法中，越来越坚定了精进的意志。后来当色欲心，想上网、撒谎，还有想要暴饮暴食的欲望出现时，我的思想中突然冒出这一念，现在享受了就完了吗？享受会造下业力，再来业力不是给自己的修炼路上增加难吗？你之前和人在网上聊得那么好，他那么夸你，夸得飘然，后来翻脸时怎样？得法这么多年，这一时的享受又要造成走多远的弯路？不行，我衡量了一下，要是用自己之前的修为换那一时的快乐，我可不干。于是一颗人心就平静的又放下了。我感到从大法小弟子变成青年弟子，依赖着师父的法力，还不断的走弯路，要自己对自己的修炼路有担当。在正法的最后，还被网络困扰的青年弟子们，别荒废了修炼， 精进起来吧。
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新学员在大法中升华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小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9日。我修炼时间很短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篇章，没有感天动地的过往，却也想真诚地向师父道一声感恩，写一点修炼心得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还望同修指正。一，在大法中升华。我24岁，严格地说是2020年才真正走入修炼的。我的父母和外公都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，可我却差一点和大法擦肩而过。2020年家里出了点事情，我只好离开工作单位，回到农村老家，却因祸得福，幸运地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。修炼后，师父为我拿下去很多不好的东西，我很快改掉了之前的陋习，也轻松地戒掉了手机瘾，没有了名利色气等乌七八糟的东西在头脑中的灌输，我学法很入心，没有什么障碍。有的时候我感到转法轮是一个无边的大宇宙，每个字都是一个巨大的天体体系，里面有无量无际的层次、空间、世界和佛、道、神，无量无际的多姿多彩的生命，字与字之间、行与行之间的间隔都无比的遥远。小小的我在法中畅游，美妙殊胜，无以言表。融于法中时，仿佛与世隔绝一般。大法的博大法理，让我时而喜悦，时而感动，时而心酸，时而震撼。同时我反复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我是闭着修的，但是前不久看师尊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时，清楚地看到师父背后美丽的彩色光环，直到师父坐下为学员解答问题后才看不到了，这更增强了我修炼的信心。我每天背法，背法也没有什么阻碍，背得很顺，背完3遍就开始一个月背一遍了。我背法没有间断过，反反复复的背，现在已经在背第8遍了，这样给我的修炼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在过关时也比较容易，能时时向内找，努力按照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逐渐地做到能放下割舍不下的执着，能正念对待修炼路上的一切事，能在矛盾中剜心透骨地找自己的问题，能在困苦面前坚定地信师信法。在师父的加持与鼓励下，我在大法中渐渐地升华，也真切地体会到修炼的超长与玄妙，弟子叩谢师尊。二，向内找因，柳暗花明。我大伯是个常人，单身，与我们住在一起，经常给我提高心性，于是有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有一次，餐桌上有2个玉米，我准备晚上吃，可是被他提前吃掉了，我又饿又气，心里上下活动，很不高兴。冷静下来向内找， 发现是自己太自私了。修炼人应该为他人着想，要理解别人。我把心放下后，不气了，心里很坦然，就去睡觉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意外地发现餐桌上有一只很大很大的虾，原来是大伯特意买给我的。我有些惊讶，因为在这之前他可从来没买过什么东西给我。修炼就是这样奇妙，当你能够坦然面对失去的时候，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我大伯吃饭很慢，边喝酒边看手机，视频放很大声，我很不爱听，并且吃完饭不收拾，我更看不惯了。于是我也把大法歌曲或者是影片打开，放更大声，我俩就这样暗自较劲儿。我也不帮他收拾碗筷，后来我觉得我不应该这么做，他这么搞我也这么搞，这不是跟常人一样了吗？争斗心不去怎么能行呢？这哪是修炼人应该有的胸怀啊。于是我关掉电视，心里不再愤愤不平，并且平静地把餐桌收拾好，把他的碗筷洗干净，我无怨无恨。几次之后，我发现他不再把视频放那么大声了，并且很快就吃完饭，还自己把餐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我很感动。我真心的改变，他也变了。2020年，家里出现的事情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，仿佛我所努力得到的一切都失去了。那段时间，我笑不出来了。修炼大法之后，我明白一切不是偶然的，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但也只是表面平静了，去了一些肤浅的人心，可心底有一股怨气越积越深，皮肤变得很差，脸上不断的长痘，经常听见别人说我变得不如从前，这让我的心里更不是滋味。有一天学法时恍然明白，自己的执着心已经形成顽固的物质，封住了自己，才导致环境变得更糟。在师尊的点化下，我终于找到了那颗埋藏很深的怨恨心。随后我感到师父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，我一身轻松，心里从未有过的舒畅，脸上的痘痘不久之后也消失了，从此我又活泼爱笑起来。去掉怨恨心之后，我的心态总是祥和的，看谁都好，能包容体谅别人，愿意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，好像容量扩大了，境界提升了，那种感觉真美妙，真的是越往上去越美好。三，师父在身边，正念出奇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，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，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，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。修炼就是超常的，你用正念对待的时候就会有奇迹。有一次我外公来我家，临走时找不到电动车钥匙了，我们好几个人找了一会儿也没找到，这时我就想用搬运工吧，把钥匙搬回来，当时就想帮外公找到，也没有疑心和显示心，刚想完低头一看，钥匙就在我的脚下，一定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，心又很纯，就送到我身边了。第二天，外公来我家， 临走时又找不到车钥匙了，还下着雨，外公不肯在我家待着，只好推车回去了。他走之后，我发正念的时候就想，师父，我还想帮外公找到钥匙，今天还能用搬运工吗？要是能的话，就搬到他的车里吧。但转念一想，还下着雨，搬到车里不得湿了吗？就想，要是能搬到兜里就好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外公来了，高兴地说，钥匙找到了，昨天哪儿哪儿都翻遍了也没找到，今天早上一摸上一兜，一下子找到了。我跟外公说了这事，他们都感到很神奇，师父真是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啊。有一次，父亲骑电动三轮车拉我去挂条幅，因为站在车里往树上挂，能挂得高一点。那次，我刚从车里站起来，父亲就开走了。由于惯性，我一下就飞出去半米多远，摔在地上，后背和腰着地，当时脑子嗡嗡的。父亲停住车，跑过来问我咋样，我说没事。我在心里喊师父，我扑了扑土就起来了，但是全身发抖，有点站不稳，可还是边发正念边把条幅挂完了。回家后整个后背都疼，我说没事，明天就好。半夜起来发正念时，感觉疼痛部位缩小了，到晨练时疼痛部位又缩小了，就剩下一小块还有点疼。第二天我的右腿小腿青了一片，后来变成黑紫色，但是一点不觉得疼，过了几天就消了，彻底好了，三件事都没耽误。我知道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，又把仅剩的一点点业力从我右腿处推出去了，我从心底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又有一次，我们出去挂条幅，父亲下来帮我拽着树枝，这样我就够得到了。我挂完后，父亲就松手了，我没来得及躲开，脱手的树枝一下子就划到我的右眼睛了，我感觉是擦着眼球上去的。当时右眼一片漆黑，然后就睁不开了。我赶紧捂着眼睛说，没事，没事。我知道师父在我身边，我就在心里说，师父，师父。上车之后，我先向内找，找到了欢喜心和完成任务的心，然后发正念清除。之后就开始背法，我的右眼肿起来了，止不住的淌眼泪，我没有害怕，也不去想它，接着又挂了一个条幅，挂完后我眼睛能睁开了，但是依然肿着，我就使劲睁开，我说等我到家就好。就这样，眼睛越来越凉快，越来越舒服。条幅挂完回到家，一照镜子，也不红也不肿。我后来跟父亲说这个事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也没看出我眼睛跟平时有什么差别。更神奇的是，当时树枝把我的脸也划了，竟没有一点伤痕，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，师恩浩荡啊。四，救人中的小故事。我在家里开了一朵小花，打印一些真相资料。2020年前很忙，我起床机器就开始工作，我睡觉它才休息。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地区在大面积的发放真相资料， 机器每天把资料打印出来之后，参与救人的同修们晚上来我家一起分拣、装订、装袋到成品，然后父亲开车拉着我们几位同修到周边各个乡村，分好各自负责的区域，然后两人一组下去发放。三个月的时间，我们走了80多个村庄，发放了20000多份真相资料。2020年冬天最冷的一天，-20多度，寒风凛冽。我本以为大家晚上不会来了，因为我们说好，天气不好的话就不去。可是那天，同修们都来了。同修说，没事儿，怕冷啥的，咱们不冷。然后我们就去了。那天我们走了7、8个村庄，外面也没有人，一路特别顺利。我们个个穿得像个大胖子，眉眼全都挂上了一层白霜，但是一点都不冷，越走越热，心里暖暖的。救众生啊，苦也甜。有一次，到了一个村庄，刚发了几家，一个大姨站门口喊，那家没人。原来她是看见另一个同修发了，我打算回避，直接走过去，但转念一想，也许众生在等真相呢。我走到她身边，她知道我们在发小册子，我递给她一本，并给她讲真相。她说，前几天刚有来送台历的，也给他讲这个，他答应他了。他问我，你们怎么来的？还告诉我这个村哪家哪家没有人。我看着众生那个真诚的样子，心里别有一番滋味。发真相资料要走很多路，我和另一个同修走得很快，我俩是组里最年轻的，所以经常去走不好走的地方，经常感觉走路飘飘的，脚不沾地似的，又或是踩着棉花一样。真相师父在《红音五诗词五篇仙》中讲的，游走滑翔水云烟。每次回来没有疲劳的感觉，腿脚不乏，精力充沛。有一天我们去挂条幅，车子没电了，我们走回来的。走了几里地，感觉只走了一小会儿，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。只有一回，我们背着真相资料走了大半个镇子，我的腿有点沉了，于是回到家盘腿打坐，仿佛自己坐在宇宙间，全身动不了，只感到能量呼呼地往身上聚集，是师父在加持弟子呢。结果很快就不累了。前不久我去参加驾照的理论考试，在考场外面遇见了三个姑娘，我们聊了一会儿，我知道这是有缘人，进入候考区了。两个姑娘又坐在我的身边，周围有监控又安静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我好想给他们讲真相啊。这时好多考生都在说话，大厅里挺乱的，我就借着机会给他俩先后讲了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我告诉他们念九字真言得福报，他们很开心。其中一个姑娘进去考试了，这时里面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喊，都不要说话了，安静点儿。我和另一个姑娘相视一笑，她笑是明白的那一面，为了得救而高兴，我笑是为了她高兴。我只是有个愿望，师父就帮了我。后来他俩考试都通过了，我那天考了100分，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。 出考场时，我又碰见了第三个姑娘，她听说我全答对了，很佩服我。我说我有真言啊，就这样也帮她做了三退。结语，比起二十多年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，经历千锤百炼，义无反顾地走在修炼路上的同修们，我的这点故事真的微不足道。但是能在有生之年幸遇师尊修炼大法，那是我此生以至生命的永远最大的荣耀。今年的神韵晚会有一个小舞剧，演绎了一个书生的故事。不思进取的书生在梦境的点悟之后痛改前非，放下了手中的玩物，奋发图强，终于成为栋梁之才。当他的老师拿走他的玩物，又把书简放到他手中的那一刻，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。我们的师父把宇宙大法捧到我们的面前，为我们消掉了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，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了弟子，弟子无以为报。不管今后的路有多远，弟子一定跟师父走到最后，听师父的话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让师父少操一点心。弟子等着师父回来，盼望着堂堂正正与师父相见的那一天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